各位朋友大家好，晚安。今天我们应该是要上早期课第一册的第33节。那在我们讨论我们的课文之前，我还是按照往例把一些朋友在网络上问我的问题哈，那先做一些回答。那第一个朋友是一位朋友啦，他写 email 过来叫我急救救我哈，因为他说他16号手术到现在身体的恢复状况非常不稳。那他说我一直告诉我自己要正面思想，但是还是不舒服，怎么办？那我曾经在课堂上有提到哈，就是说在赛斯在他的ESP 班学习班就是鲁伯的学习班齁，他也一再对同学讲，他说呢，其实我们任何事情我们接受它齁，我们接受就是正面。那假设说你现在不舒服，那你身体已经呈现不舒服的状况，然后呢你一直告诉自己说我要用告诉我的身体要正面思想啊，或者是我要自己更正面的思维。但是基本上你说你要正面思想是什么？是你觉得你不舒服，你要用这个正面思想去扭转你的身体状况。那假设说你如果接受你的身体状况，你接受之后你去体验它，感觉它，觉察它，然后呢把自己先放松，因为身体它有自我疗愈的能力嘛。那身体有自我疗愈的能力，那为什么身体会不舒服？它一定有一个信息在告诉你的。那这个信息到底是什么？你必须要感觉它，觉察它，看它，在指引你些什么事情。那这样说起来好像不是很地气，对不对？好像我跟我现在的身体的难过在一起。可是我们不要忘记一件事情哈，就是我们也常常听一大堆的学生心灵的讲说，哦，我们的身体是外在的身体是内心的反应啊，那外面的环境是身体的延伸，那这个物质实相是我们心念的投射。那如果说有那种层次观的人会跟你讲说，哦，物质实相呢是电信实相的这个我们电信身体或以太体对物质的一种投射或者是塑造，我们在每一刻都塑造我们自己的身体。那么假如是这样的话，那现在是说那投射你的那个身体到底是什么？好，我觉得那个东西是比较重要的，就是它一定有个信息，那这个信息是什么？好，假如说我们把一个问题不要当作一个问题，好，那我们在不是问题的情况之下的话，你不管发生什么事情，你可以先安然，安然一定会产生意识上的资讯的进来。我们心一旦安的话，信息才进得来。那如果说我们心不安，那么你信息接不到，那么你的身体的自我疗愈是不太会发生的哈。为什么？因为你一直用你的焦虑在控制它。那假设说我今天一直告诉我自己说，我要用正面思想让我的身体好起来，我要正面思想用我的身体好起来。那你再去体验，你到底这些我要正面思想，我要正面思想，这个是焦虑吗？还是它是正面思想？所以我觉得这个部分哈，你自己去体验一下哈，凡事自然天成就好。好，当你的心中的爱真的像风一样的自由，像云一样的无碍，那么其实没有真正要解决的事情。你内心一旦放下了，那么你的内在指引你怎么走，指引你怎么做，你就照这样走，照这样做。那发生任何的不愉快的事情，灾难的事情，身体的病痛，那身体的病痛是不是你既然能够用你的感官，你的外在感官去体验这件事情的话，那这个是不是你内在在体验的事情？那一定是的嘛。那如果你内在在体验一件事情，如果你没有体验到，你一直想把它移掉的话，那么你一定不会知道你内在这个信息到底是什么。好，那我觉得这个东西的话，不管碰到什么事情，比如说我们现在必须要在电脑上上课， 那有很多人在安慰我了，可是坦白说我内心是充满着感激，好，我充满着对事情的觉察。那我觉得说这个态度是重要的，好，我们不是在讲修养，完全跟修养无关，而是说我们来看一下说为什么我们的内在会创造现在这个外在情况。那创造这个外在情况受苦是没有必要的，那我们的内在到底从这个外在的现象当中希望我们体验什么。好，那比如说我们现在洛杉矶的状况来讲的话，美国大概已经超过101万以上的人确诊了，好，那死亡人数已经接近6万人了。好，那101万人到底有多少，那几乎就是一个台北市那么大的人口，而且还继续在增加当中。你去想想看说你满街满谷都是确诊的人很多，好，那空气中也充满着非常浓厚的浓烈的这个病菌的信息，好，病毒的信息。那问题是在于当你处在这个状态之下，那他在暗示你什么。比如说我今天在跟我一个朋友在聊天，他说他现在必须要跟他的先生在一起，可是以前的话呢，他除了晚上回来之外呢，他还有一个白天的时间他可以到外面去，他是一个非常成功的这个女强人嘛，所以他到外面去的话，他有很多他能够展现的，然后他有很多外面的这个做生意的这个机会或跟人交流的一个机会，所以他回来是没有问题的，因为他的大部分的精神精力他在外面已经差不多消磨光了。好，所以在家里头的时间就是睡觉，好，或者是说相当短的时间。可是现在因为疫情的关系，他必须要一整天的相处，好，那这个时候我们就有一个问题了。好，如果你认为对方是个魔鬼的话，那么你的一天当中都跟魔鬼在一起。如果你想把魔鬼变成天使的话，那除非你自己先变天使啊。当你是变成天使的时候，那么魔鬼跟你相处他自然而然会变脸，因为这是一个对应的关系嘛。就是我们如果我们的心已经处在一个类似像天使一样的心的时候，那么跟你的对应物你怎么有可能不是对应成天使呢？好，就是我们的外面环境是我们内心的反射，好，而外面的世界就是我们的投射嘛，这是很简单的道理。所以有的时候你会看到很多大师啊，或者是一些老师啊，他在教导啊，他说：“哎呀，我们的身体呢是一个伪装的世界，好，是一个投射，好。那可是，假如是这样的话，假如你真的有这么深刻的体验的话，哈，那么这样的话，你的心就除了爱以外没有其他东西了。你尽量想要在这个能够利用你的身体的感官的时候，尽量去表达你内心的那种爱的感觉。”好，去传递爱的感觉。好，那我个人是这样讲了，所以今天刚好也接到一个朋友，好，我们也非常感谢他，他也给我们一些鼓励支持。好，那他告诉我说他是出版商了，他问我说有没有兴趣出版书籍。那我内心在想说，我以前是想好，我不要用任何这个在讨论真理的事情来赚钱的。不过我突然间有个想法，就是说那么如果我要印书的话，我是愿意去自己付钱或者是募集一笔钱。我们希望说可不可以发展一种，就是说你把你的想法或想帮助别人的事情如果真的写成书的话，是不是可以这个书是免费提供的，就像道瑞资料一样，它就免费提供嘛，你需要的人你能够拿来读。那如果说你真的想要觉得说书不错，或者是说想要帮助其他人的话，那你可以再去印这些书来帮助其他人啊。如果说我们每个人都回到内在，好，那么这样的话我们就会发现到说它是一个类似像你要说 virus 也好，这个新冠病毒也好，它会不断的复制或不断的影响或不断的变成那种蝴蝶效应。那今天有另外一个朋友在问我第二个问题了，他是说呢在塞斯提到说在2075年，其实我在网络上有回答过他了， 他说在2075年这个是世界会有一个很大的改变。那我是说你可不可以参考一下灵魂永生第21章宗教的意义第588节里头的有一段文字齁。其实他在讲的意思是说那个保罗呢，他在2000年前齁，他来到这个世上，他没有把这个真正的真理齁做一个非常好的表达。那他也是基督存有的一部分，所以他会在2075年再重新以基督再临的方式回来，然后会把已经崩溃的宗教重新再整顿重建。那重建什么呢？重建变成你跟你的内在神性是一对一的关系，或者是说你跟你的跟一切万有或跟神它是一个一对一的关系。换言之就是你会比较接近你的内在。好，那事实上现在我们这个目前的我们社会的群体社会的一种发展，其实也都朝着这样的现象在发展。我们在16年前17年前到书店里面去真的找不到什么身心灵的书籍啦，或者有也是一两本。好，那可是现在的话你到书店里面去，其实你看到的书大概都是身心灵的书吧。好，那尤其是黑 house 就是那个 Louis Hay 的这个出版社出版的书籍，那他们呢出版很多的书籍，或者是说一些甚至有自己的电视台齁。那其实我昨天在谈我那个朋友齁，他在网络上留言的那个年轻的女生齁，其实我也一直想跟他讲说你不要小看你自己。路易斯黑在他年轻的时候齁，尤其是到40几岁了齁，还什么都没有，然后呢又患了癌症，然后跟先生又离婚了。可是从四十几岁快50岁了齁，他重新去整顿他自己。好，那他甚至可能要来洛杉矶，可能来洛杉矶都不见得会有车票会可以来。那不管经过的过程是多么的艰辛齁，你看好像是被宇宙遗弃的，好像是自己也没有什么才能，你真的也看不到他有什么特别的才能。可是他的内在一旦启动以后，他现在是美国国宝，我是说他活着的时候是美国国宝。然后呢他创立的我刚刚提到的那个黑 house 啦，或者是说他的电视台，包括那个帮他讲老子道德经的那个先生，那他们的影响力都非常大。所以我们不要小看我们每个人在这个世界上的位置，或者是说你的潜能到底有多少，你其实是并不知道的。当然我们现在都是朝着这个角度在发展。如果说你稍微注意一下，我们在16、7年前呢，我们在开读书会的时候，你那个时候根本就没有什么人知道什么叫赛斯思想，或者什么叫赛斯，那可是大家都觉得很好奇。那反而呢到一个程度之后呢，你会发现怎么好像到处都有人在谈赛斯资料。当然除了台湾那边有非常强有力的宣传这个之外啦，但是我觉得是一个趋势，就是大家对身心灵的了解的渴望，或者是说自己能够觉察到的事情会变得越来越多了，因为整个群体的状态是在改变的。那我的回答他之外呢，我是跟他讲说事实上保罗如果再来的话，他不会用原来的面目过来的，或者是你也不知道他叫保罗。好，那我在这个部分我在上一次我也解释过了，比如说假如赛斯再来的话，他有可能是霍兰克瓦特啊，他有可能是教皇啊，他有可能是三要商人啊，那他不管用什么面目出来他都是以他的任务为取向的，也就是说他想要完成什么他会以那种方式来进来。可他一旦进来以后，他后面的部分大部分都是跟前面是没有关系，甚至会被 cut off 掉的。那这里有一个问题我想我跟这位朋友解释我说，但是呢现在是讲了赛斯是提到说2075年会有 基督再临的现象，当然离我们现在2020年哇还有五十几年啊，55年，那个时候我想我应该是重新再投胎，要不然就是不晓得到哪里去，骨头已经可以当可以敲鼓了啦。好，我想要解释一个东西，就是说我们的这个展现的形式，我一再提到是你用两个角度去思考，一个就是所谓的遂行理论，一个就是莫比斯环。那用那个三个两难自己的角度来看，就是好，假设说我今天是翘石，好，那现在呢比如这样讲好了，我的太太是我的爱人，好，那我就想说，那我下辈子我回来，如果再来的话，我要跟我的太太在一起。现在问题是，当你回到内在的时候，你是不是你的整个在人世间的这个作用的结果汇集回来到你的整体里面去？当汇集回来的整体，是不是还有其他的完成的整体一样的汇集进来？因为我们的内在是不可能停止行动的，那内在一旦没有停止行动的话，是不是在任何一刻任何一个片刻当中，或任何一个新的经验不断进来，不断知识不断进来的话，那重新在失力点的话，你的整个看法整个观点或者整个在出去的力量是不一样的。赛斯的意思是说，任何一个时候呢，当你重新再把你的力量往外移的话，因为 加进去的那个观察点再重新推出一个新的观察点的时候，那原来的观察点已经改变新的观察点了。好，那所以因此你永远没有办法去预测未来是怎样。那这是在早期课第33节，我们等一下也或许上的快的话可以上得到齁。他的意思是说齁，没有任何一种物质上的表现或物质化，好，它可以按照一个方式不变的方式来进行啦。它永远会重新再组合，那从来就不可能是曾经在你们阶层的标准存在的那个样子再出现。那切切的伪装式的真实的再现，某个角度来看，是不太可能的。那只要我们了解这一点的话，我们只能说齁，任何人做的预测，他是以现在这个角度，现在这个内在的看法，重新去看未来的看法是怎样。可是问题是，未来的看法跟现在的看法，跟过去的看法，它都是在某一个当下的片刻点随时在改变，对不对？所以未来的看法是不是当下的这个看法，一旦有新的看法进来的时候，是不是未来的看法会改变？好，所以我觉得这个观点是重要的，因为每一个当下既然都不同，那么作用力产生的主体就不会相同了。那如果没有作用力，主体又不存在。那么主体一旦存在，那有新的作用力进来，那么在汇入那个作用力汇入本体之后，再重新展现的行动自然而然是不同的啊。那我觉得这个观念是很重要。为什么这个观念很重要呢？因为它牵涉到心想事成的方法。好，我们心想事成，我们知道赛斯的教导是什么呢？赛斯的教导就是说，你许了一个愿，然后5分钟10分钟之内把它忘掉，就不要再想它。那我们会觉得说奇怪，怎么为什么要5分钟10分钟把它忘掉？其实它真正的原因是你把这个力量推出去，那推出去以后，因为你没有再继续嘛，所以它不会有产生负面的想法。这只是个比较单纯的说法。那比较复杂的说法是说，这个力量你推出去之后，那在里面它会开始起作用，因为那个是类似像蝴蝶效应一样，你把你的作用力、你的想象力、你的愿望推出去了，推出去以后，在内在它会产生新的变化，会产生新的作用力。那这个新的作用力呢，它会不断在影响下一个阶层，在影响下一个阶层，然后对回过头来会影响你这个阶层。所以它完成你的愿望的方式，可能在象征上是一样的，或者是说类似你的愿望，可是不见得是100%是你下的那个愿望。所以这个我们必须要了解。当你有这个了解的话，你就会仔细去觉察，我现在下了这个愿望，而这个愿望呢，它回过头来作用到我现在这个阶段的时候，它会产生什么样的结果。所以赛斯提到说，你下完愿望之后，你必须要有20天到30天的等待， 那当然这就是我们说的心灵控制论或者是心灵整容术，因为在赛斯书上我们都是把它翻译成心灵控制论啦，不过台北的书的翻译叫做心灵自我形象整容术啦，我想大家都知道嘛，因为有很多朋友已经帮我贴在网络上了，那连图片都有，书的图片都有。那为什么必须要等20天到30天呢？是因为我这个想法作用出去的话，当然时间是同时存在，可是它会在类似像莫比斯环一样，它会往各个方向像涟漪一样去影响。那么内在一旦接受到信息以后，它会跟它原有的资料做重整，重整以后它会做一个新的行动力会出来，所以我们会接到我们的想法的类似或象征性的重现，但是不会是原来那个东西。好，所以为什么我们在许愿的时候你没有办法指定说我就是要某某人啦，好，我就是要他啦，那我就是要多少钱啦，然后用什么形式完成，其实这个东西都很难啦，因为你内在在处理整套的东西的话，它的那种复杂度可能会超过我们的想象很远。好，那提到这里的时候，我还是在鼓励我昨天的那个朋友，我觉得你的灵性能力是非常强的，而且你的意志力以及你在五六天的时间之内能够把整套这个道瑞资料详详细细的熟读过，那我是真的很佩服你了。那以你这个这么强的意志力，哪一天你会是新的路易斯赫，新的拜伦凯蒂，或者新的戴比胡特？那你知道我之前有提到，不管是戴比胡特也好，或者是这个路易斯这个拜伦凯蒂也好，他们都是在人生的一个阶段当中呢，可以说都是比我们不晓得惨了多少倍的。像戴比胡特的话，他吸毒吸到根本起不来了，那有一次就看到醒过来以后发现他的新生儿在那边没有东西吃，在那边哭，他吸毒嘛，他醒过来他告诉自己说我不要这样了，我要振作起来。所以他写了很多书，像黑暗也是一种力量之类的书，那也蛮畅销的。那现在这个人当然已经过世了，不过不管他存在或不存在，在他的人生当中他的转折是非常非常大的。那我们不要小看自己啊！那你看着那个尼尔写与神对话的那个尼尔也是啊，他是根本是捡人家的吃剩的垃圾食物来吃，那也没有睡的地方，那只要跟他的内在一接触，那他的那个昨天我们上过课嘛，他的那个答案跟那个惊喜的涌现那是不可思议的进来，所以我觉得这个部分的话大家必须要了解，真正的账，是跟内在一起算的，我们要做的事情只是我们不要违背我们内心里面的那个爱与美，我们不要忘记我们这里是一个投射，那只要你有能力去做什么的话，按照你能做的方式去做，那真正的那个名利前情可以放松一点啦，这个是鼓励我自己啦，那也是一样鼓励所有的人，我记得我在之前的上课，各位有听过丁山老师在提嘛，他念了我在初高中时代写的一个小小的文章，我是用小花，这样的一个词句在写。那小花这一篇文章呢，可以再找出来看一看的，不过我这篇文章最后归纳的是两句话，就是生已怡然，死已安然，我只要是活的时候，我对任何事情我觉得是可以接受的，就是怡然自得，一切让它自然天成，顺理成章的去做所有的事情，那跟随自己的感觉，那这个感觉从来不会离开对自己的爱跟对别人的爱，那我觉得这个部分只要你的愤怒不起来的，你的外面环境大概不太会形成一个很不好的状况，那对这个部分要有信心， 那另外一个朋友呢，他在问我说，他等一下我看一下哈，他说呢，是不是可以跟他介绍一些书籍哈，因为他想要自修。因为我的问题是这样，我的书实在太多了，都好像 几万本或几十万本也说不定，我自己也没有真的去数过。那跟我去买书的人大概都知道，因为我会有时候回去台北啊，有些申请的同好有时候会跟着我去书店买书或什么的，他们看到的我在买书是每一次都是一两大箱这样在买的，不是一本两本买的，所以我的书是真的非常的多啦，所以我很难说我要跟你介绍哪一本书哈。不过呢，假如你要知道一个整个心理学跟哲学的脉络的话哈，最近倒是有一本书你也许值得去看啦，那个是关西花园黄焕祥跟麦基佐两个人写的书哈。那黄焕祥他已经离开人世间了好几年了，不过他们的 书的确是非常不错的。他的书名叫做《存乎一心：东方与西方的心理学与哲学》哈。那我觉得这本书他把所有的心理学、哲学，或者是我们的心理脉动，我觉得他整理得非常不错。好，那虽然有些是用想象力的方式，把一些什么荣格啦、孔子啦、这些人拉来一起讨论问题，不过呢，我觉得这个并不影响这本书它的价值啊。那本来关西花园这个系列的书都已经很多人在看了，在很早期，我们在16、17年前在中华新时代协会那一段时代，就是还没有赛斯基金会的前面的那一段时代，我们去中华新时代协会，那在上楼前大概都有一个书架嘛，那个书架前面放的有很多都是有关于关西花园、生命花园、健康花园这一类的书籍哈。这些书籍都是黄焕祥跟麦基佐两个人共同写作的书籍啦。那我个人在那个时代对他们的书籍也蛮喜欢的。那通常来讲的话我们知道像一般女性朋友们他们比较关心的大概都是属于关系方面的问题。好，那关系方面的问题，其实这本书当中他们所邀请来的老师啊，或者是说所汇集来的这个资讯，其实还蛮齐全的，包括萨提尔学派也曾经在他们那边长期开课。当然我知道黄焕祥跟麦基佐他们个人对萨提尔的这个学派的某些看法他们不是完全同意的，你可以看存乎一心他的讨论的内容。那当然我个人不做任何批评啦，不管黄焕祥、麦基佐他们的看法也好，还是说萨提尔的状况也好，不管是怎样但是我觉得最重要的我们在看书就是看你相不相应啦，或者说你现在学的赛斯思想你觉得跟这些书的整合的状况是怎样，那我觉得这个东西是比较重要的。也就是说我在Facebook 回答那个朋友的信我跟他讲说，现在不是说呢到底他问我的问题是说有一个学派啦，我就不讲什么学派啦齁。那我跟他讲说我跟那个学派我接触的很少，那我知道我们的王继庆齁他有深入去探索过，也帮他写过介绍文。那如果你不想去请教他的话，其实比较重要的是什么？比较重要的就是你虔诚，你的内心如果是在虔诚灌注的情况之下，那你研究他一下是无妨的。那研究以后看看你跟他有没有相应，因为每一个人都不同。我觉得他很好，不见得是你觉得他很好。好，所以就看看你是怎么想。好，我觉得这个部分的话，就大家参考一下，这是一个简单的去检查一下这个书是不是你内在希望你看的书如果是那么你就好好去看它嘛。那我个人的话，我是会以赛斯思想为主轴因为我目前为止的话，我花了16、17年的时间几乎日以继夜的，从来没有停过的在看赛斯资料，几乎每一天都有那有时候看了很多遍了那所以 对我来讲的话，我可能在看书的时候难免都会用赛斯的说法当作是我的底子，然后来评估看这个之间有没有那种触类旁通的现象。那我刚才跟我这个朋友建议的那个存乎一心，其实这本书因为我跟朋友的一个合作关系，其实这本书我也是每个字都详细的读过了，那详细的一再的涉猎在里头。那前一阵子我上课的时候也常常会引用这个其中的内容，那所以这部分的话你看一下或许你会有兴趣。那如果说你要知道諮商的技巧的话，当然諮商技巧实在太多了。那如果说以赛斯学派来讲的话，他们会比较重视类似像心理动力的这样的，或者情绪动力的这样的一个书籍，那这书都很多。好，不过呢，如果你是以諮商的所则啦、技巧啦、注意事项啦，以及怎么去approach 别人的话，那个欧文鸟龙的书倒是可以参考了，因为欧文鸟龙我觉得这个人的开放度、开明度以及他的諮商技巧，我个人是还蛮欣赏的。那他有两本书，存在心理治疗大概上下两册吧，那这两本书是可以参考的。那如果说你要知道諮商技巧的话，生命的礼物这一本书我觉得是可以参考的。那生命的礼物我们在洛杉矶这边曾经上过课，而且这本书我们也是全部都上过。好，那这本书非常的浅，但是它会告诉你一些基本的原则，就是一般我们怎么做諮商，那諮商会碰到什么样的问题，那我们怎么去从对方的谈话当中去了解他的真正的心态是什么。好，那这个部分的话，生命的礼物这本书是小小的一本书而已，也是很容易看的。好，那应该价钱也是很便宜的，这个可以买来看。那我之前介绍的那个家庭会商人，这本书它主要是在谈完形概念，我觉得这个是比较是跟諮商也是有关系的。那这本书你去看呢，对我来讲的话，他比如说这样讲好了，当一个人，当然你无法跟别人做对应嘛，可是当你有了伴侣，那你跟你的伴侣之间会形成一个能量的一个完形，也就是说40 60 30 70这样的一个对比状态。那假设说你生了一个孩子呢，孩子会补你们两个夫妻之间的某些关系，那这是第一个孩子，对不对？可是三个人进来以后，他一定在运转的时候会还是产生一些空隙，或者是说无法弥补的某些部分。然后第二个孩子出来的时候，第二个孩子会补这三个人的状态，那第三个孩子生出来之后，第三个孩子会补前面那个四个人的状态。那他所提的一些状态，比如说第一个孩子可能会非常的怎样，比如说非常进取，第二个人会非常的叛逆，或第三个会比较，我觉得他的那些描述方式跟我所看到的个案的例子还蛮相近的。我只能说蛮相近，我不是说他讲的一定对，但是我觉得怎么会有这样的一个这么相近的一个例子尤其是常常发生在我们所接触到的人的身上。你会发现孩子的出生他就在补我们夫妻两个人之间的那个缝隙。好，那下面的孩子是在补前面的缝隙。那所以这里就很有趣的，就是它其实就是一个能量补充的方式，它是一个平衡的方式。它是内在对我们外在的现象的一种平衡的方式。好，所以我觉得生命的礼物我想应该到处都可以买得到啦，那也是非常老的书啦，那可以看一下。它跟我就跟完形的概念是蛮有关系的，那这个你也可以参考。那要介绍的书真的很多，那我之前提到的那个一念之转，或者是说我需要你的爱，这是真的吗？像这样的书你也是可以花一些时间来学啦。我知道台湾应该有很多这个学派的机构，或者是教学的中心啦，但我觉得你自己买书来看一看就可以了啦。那像我在提到的今天问我那个问题， 我的朋友他们夫妻在一起，那他说我每次问他说你为什么这么想，然后对方就大怒。那我说那如果是这样的话哈，你必须要去学去看一本书哈，叫做《非暴力沟通》。那《非暴力沟通》这本书呢，我也是蛮推荐的哈。因为从这个跟对方对谈的当中，你怎么样能够开放式的把他的话引出来，而能够让他觉得你是站在那一边，而且他愿意把他的心哈开场出来，或走入他自己的心的花园，去看看他到底他是用什么信念在看现在的这个状况。那在道瑞资料当中呢，道瑞一直讲到一个东西哈，就是你不要自动反应，因为我们一般人的反应方式都是旧信念的不断的自动反应，我们很少进入觉察或观察的阶段。那非暴力沟通其实也是在引导对方在不受伤的状况之下怎么回到一种觉察的状态。那这本书非常非常薄，而且我相信也是非常便宜的一本书哈。那这本书呢，我当年也是有花很多的时间哈，花很多时间一遍一遍的把这个书就是熟读它啦。那我觉得这个书籍应该在助人的工作上，或者是在处理关系的语言技巧上面哈，它是会蛮有帮助的。那问我的这个问题的这个好朋友呢，他除了这个之外呢，他还有问我一些其他的问题啦。他说他是一个高中老师哈，那他跟我讲说，他跟我这算是分享哈。他说往往很难跟学生解释完美是不必要的，那其实完美是不必要的这样的一个想法哈。他说其实连我自己都很难说服我自己。我知道因为我们真的没有办法让我们自己回到我们自己的立场，用我们自己的观点用我们自己的方式来表达我们自己。那如果你愿意去回到你自己，才有可能接触到你内在的力量，你的天赋。那我经常讲的一句话就是说如果是一朵玫瑰花，你要将它开成某一种形式的花，那一种花是比较完美的，那但是问题是它做不到啊，它做不到，它连它原来的花都开不成了。那我们说完美是没有必要的意思是什么？是我只要按照我能够表达的方式去表达。那这种状态之下大概会有几个好处了。第一个就是说你永远不会慌张，因为你只是表现你自己而已，你不会勉强你自己要做你做不了的事情。那我最近比如说像在做录音工作的时候，我经常也是会碰到一个情况，其实我觉得对方的录音的方式已经非常好了，可是对方是不满意他自己，他一直想要回去重复的去录他原来的比如说第一段好了。可是对我来讲的话，我觉得说根本不需要啊。为什么？因为你已经录得不错，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你继续再录的话，你录了一年或者两年或三年之后，你再回头来看前面的那个部分，我跟你讲，你每一刻都要重练的，你每一个地方你都要重来的。就好像我们现在在上课，对不对？那没有错啦，我之前的资料全部都不见了。好，那不见了以后我去补，我有可能补吗？我也不可能补。但是有关系吗？没有关系。为什么？因为我重新在做的，跟以前的一定不一样啦。那为什么要去看以前的呢？其实现在的资料不是更新吗？我们现在讲的事情是因为我已经对所有的早期课都熟读以后，那熟读了早期课以后，我如果再重新去讲后期课，是不是我的后期课的这个深入度跟了解的程度会比以前的往往前没看过早期课的这种信息会不一样？我觉得一定是不一样的。那以这个角度来看，为什么我说我要非常感激呢？因为如果没有这些事件的话，我不可能在现在这个阶段回头去看后期课嘛。我现在在上早期课第一册、第七册、第九册，这样的分量我想对很多老师来讲都已经是很重了。有很多老师一个礼拜就教一堂课两堂课嘛，对吧？好，那我现在不是，我现在是一个礼拜教四堂课，早期课一、早期课七、早期课九，然后私人课一。好，那四堂课之外，我怎么可能还播出时间，有办法播出时间再去看灵魂永生、个人思想本质、未知实相？因为这都是早年上过的课程啦。那而且呢，我们这边的同学，他们也 比较希望上的是早期课，为什么？因为后期课我们都上过了、啊、好，灵魂永生上过好几次，个人实相本质也上过好几次，未知实相我们上过一次没有错，可是那个未知实相上课的时间拉得非常长，我记得至少上了三四年的时间吧。那所以怎么会有想再去重新回头去啃原来啃过的东西呢？不会的，对不对？可是我内心里面我有没有渴望说，好，如果有机会的话，我真的很想再回头去看看我早期在念的那些灵魂永生个人实相本质、哦、当我现在以现在的观点再重新看它的时候，我到底看到的是什么东西。好，我相信在每一个地方我看到的东西都不太一样了。好，那以这个角度来看，其实创造在每一刻、哦、它都在发生。好，所以没有关系，我们就炒个发生嘛。好，那所以这个就是要感谢。那如果说我们碰到问题，我们的想法就是很简单，就是好啊，这是内在安排的啊，啊，本来世界这个世界上就没有受害者啊，那就是内在要我走的路，那我就乖乖走啊，老老实实走就好了啊。那自己谁对谁错或怎么样的话，那又有什么关系？我不是来这边管对错的，好不好？我是来这边学习的，我就是个学习的人，我就是一个想要转化我自己的人。好，那你也可以看到我刚刚提到说，哎呦，我买书一买就是几箱在买哈。我想知道我的人大概蛮多的啦，都知道我每次一回到台湾回去，大概都有几百本上千本的书运回去呢，而且都是不同的书嘛，哈。那就表示什么？表示我求知热渴啊。那如果是求知热渴的话，比较重要的是求知啊。我其实不要像鲁伯一样哈，哦，他是个贪食者、嗜食者哈，想要所有的资料。我也在鼓励我自己说：“哎呀，没关系啦，学多少算多少哈。”那这就是我跟我这位高中的老师哈解释的，就是完美是不必要的。为什么不必要？因为我们只要按照自己，然后就能够很心安嘛。那除了心安之外，就是你的力量的出力点哈，它会全然的，也就是它没有必要把一部分的力量拿来做观察自己做对还是不对，或者是看看自己是不是符合标准。如果是这样的话，你的力量一定会减少很多。这就是我们在看那个深夜在加油站遇见苏格拉底，好，那个加油站的老板，好，那个老师在教那个体育的学生一样，你只要全神贯注在你现在所 focus 的这个点上就好了，你尽量的去表现你自己，你又管到底发生什么事情呢、啊？不必管嘛，对不对？我这样做的好不好、哦、我不求完美，我其实在不求完美的时候，其实你能够做到你内在能够出力的100%的这种力道，那其实就也就是完美的啦、哦、那当然说完美、哦、就是等于停止嘛，我们还是不能讲完美了、哦、OK。那不过我这个当老师的朋友，他是跟我分享是说，他说呢，今天辅导一个学生的时候，突然间灵光乍现，学生在团体作业中总会高标准的要求同伴，然后造成人际关系的问题。那说这个老师说，我用生态系来说明大自然并没有要求完美，因为我们并不知道完美的标准是什么，真的耶，我们真的不知道完美的标准是什么，一山总是有另外一山更高嘛、哦、那生态系只有要求平衡，每当扰动、哦、或者是干扰的时候，那么旧的平衡被打破，然后加入新的元素，却可以带来新的平衡而有好的创意。他说当我这样说明的时候，学生说他们突然间懂了自己的问题，然后他说同时我的心也松了、哦、那当然他是在分享他的一些实际上他在辅导学生的一些经验啦、哦、那我觉得这真的是非常好、哦、那有一个朋友是这样讲，他说你曾经在教学视频说让思想跟情感自由，那时我听不太懂、哦、那现在我恍然明白、哦、既然一切基本都是自己编的，那当然也可以重写、 好，那关键在于改变自己的思想跟情感的本质，只有这一点是比较难的。一样的情况，我们的思想跟我们的情感是自由的，只要它是自由的，所以后面从后面进来的资讯力量，我们才可以 说叫做随顺，或者叫做自然天成，我们才可以接得到。那么因此我们外在跟内在是合力共同在创造。那么假设我们只有一种标准，而且我只要用这种方式来做的时候，你就发现那个有的时候真的很卡啊，因为你就不是那样的人啊，或者是你就做不了那样的事情啊。就好像这个叫我紧急要救救他的这个朋友，他十六号手术这个朋友，如果你今天愿意去接受你现在的所有状况的话，你心是会先安的。好，那心安的话呢，就最少你的睡眠是会比较好的。那有好的睡眠的话，你的内在的修复，你的这种方式啊，或者是力道就会更加的完整。那不妨你试试看。那我们如果说学着说，哎呀，我们要正面思想了，或者说，哎呀，我们什么样的人带领我们，怎么样去进入一个比较更好的、更理想、更健康的一个思维方式，我们接触这个健康的想法。问题是，那么你的那些负面要到哪里去呢？你内心的那些部分说，哎呦，我只要正面思想，我负面就不见了。是啦，可是它不是你的嘛，好，它不是从你内心产生出来的。那它也许有在影响你，可是那个是外在的，而且你是用那种东西想要回头来救你前面不好的部分。当然旧的这个概念的话，你已经没有接受你自己。那我在学习班上提那一句话，就是说真正来讲的话，真正的正面，好，也就或者是说真正的肯定，其实就只有两个字而已，就是如果你接受你自己，那就是一种正面思想。如果你接受你自己，它其实就是蛮正面的。好，那我想我今天好像回答的多了一点，好，那我们就继续来上我们的课好了。好，我们回到早期课第一册的第33节。那我们上次是上到赛斯提到说呢，有一个名字叫鸡的人齁，那他说就是那个什么心理协会齁，美国心理研究会齁，这个人会帮助你们了齁。那他说呢，我可能会希望说，如果你们能够有更多一点的人来参加课程齁。但是呢，他说通常我宁愿鲁伯不知道我自己有很多意图，好，就像他不知道和你们的约翰菲利普心电感应，因为我不想让他事先有所防卫。这里头就一个非常有趣的事情，就是说呢，赛斯觉察到真的信心是非常不够的。好，那怎么样增加他的信心呢？只要有人跟他拍拍手，或者是有人哎跟他组在一起，除了他先生之外的人的话，那么他的心态上他会比较有信心。那所以因此呢，赛斯就是开始在做一个一些轨迹啦，就是罗织一些人来进行这个课程。那但是呢，他要预防真知道他的意图，好，因为真有可能会知道他的意图，因为他上真的是身体嘛。那所以他想要用心电感应的方式让菲利普，也就是约翰来参加这个课程，但是呢他不希望真知道。所以你看这个老师也做得太深入了吧。他要教一个学生知道他内心里面还不够有信心，那为了要让他有信心，他甚至帮他找来听众。好，那找来听众呢，他还要怕他知道，好，他怕到什么程度，怕他 连跟这个惠利普的心电感应的事情也不想让他知道，因为他怕他有所防卫。然后罗就说，不会啦，不是这样啦，整件事情其实我们都一直很开心。那显然来讲的话，罗的观念想法赛斯应该是不是那么赞成的。他说这一节的这一整节真的声音是比平常更加有力，而现在出现了另外一种质地。什么样的质地呢？也就是说话的声音开始变低沉，那程度呢甚至音量增加了，音量变增加了，而且变得更加深沉。那我感觉到这一节继续下去的话，那会比除了第十四节，现在是三十三节嘛，以外的任何一节的声音都更大。但是呢，他并没有担心或者是惊讶的现象，他是指针的哈。那各位你知道吗？除了他在讲说我不要让针知道我在跟惠利普做心电感应哈，那另外就是说他用很为什么这个时候他用他的声音哈就压得非常低哈。那质地变得非常的大声，其实赛斯在这样讲，他说呢，因为呢，鲁伯进入非常深的出神状态的时候，就不需要这样的异黄测试。所以你在看到这里的时候，你会很惊讶，这个老鬼啊，他在设计一些东西，他的诡计，他在设计一些东西的时候，他要跟罗讲话，不要让真知道的时候呢，他除了心电感应的部分不让他知道之外，然后他会用一种技巧。什么叫技巧呢？他把他的声音压到非常的低，而且呢声音非常大，那意思是他让鲁伯进入更深的出神状态。那这样的话呢，他就不需要做这些异黄测试了。也就是说，鲁伯进入比较更深的出神状态的时候，他对眼前世界的关注点是不是就会放松了？那各位去体验这个到底是什么东西，就是我们自己也是一样啊。就是如果说我们今天站的位置比较高，我站的位置是比较高的话，那么白天所发生的那种激烈的现象，我就不会那么焦急啊，我也不会那么难过，然后会用力的去堵它啊。所以这个部分的话，就是当你能够进入更深的出神状态，就是为什么像这一节课赛斯一再强调，或者跟罗跟珍讲说，如果你们多做一些心理时间练习的话，那对你们会非常有帮助。为什么？各位去思考一下，这是为什么。因为你看早期赛斯课觉得说哇很枯燥耶，而且不知道他在讲什么耶。其实不是，你要去仔细观察哈，他的每一个字都非常的有意思。像这里他提到说，为什么他觉得真正的问题是他的信心不够，他的怀疑心很强。其实我们在前面在上未知实相，他也提到这一点嘛，就是我们所有的问题都是我们的怀疑所造成的。那问题是说，就像我刚刚提到我那个开刀的朋友，在你开刀的时候，你一直怀疑你的状况会不好，所以你开始焦急。可是如果说你把你自己拉高一点点，用一个多次眼的角度去看你自己的话，那你现在问题对一个内在来讲的话，它是一个非常简单的问题啊。好，就好像如果你在看你朋友的问题，你会觉得什么？这没什么啊，没有怎样啊，你现在受伤，明天过两天就好了啊。对，可是如果是你现在身历其境，你在其中的话，你就不会说，哎呀，天涯何处无芳草，何必苦恋一朵花。你跟别人讲很容易啊，但是你自己的话，你会不会说天涯何处无芳草？好，如果你的先生有外遇了，或者是你的太太有外遇了，你真的会说，哎呀，我吃个拼的病就好了吗？拼头生病就好了吗？是这样吗？如果是这样的话，来到美国来，我这边很多拼的病，很便宜的，20磅才十几块钱而已啊，不是这样的哈。因为我们一旦身历其境的话，我们一定越专注在我现在的问题上，我们的心是越焦急。好，我们越想求我们自己的完美，其实我说的不要采取完美主义，真正的问题是那个入境会变得很深，那入境坏了本身反而专注力会变得很浅。好，那所以这里是在讲到说， 他在处理真的问题的时候呢，他尽可能把他要找的人来到他身边的这些人哦，他不让真知道。那我问各位嘛，你的内在会不会用同样的技巧呢？他不要让你知道，他不要让你有意识的知道事情会往哪边发生，对吗？好，至少比如说最近发生的一些事情来讲的话，至少目前来讲，我已经收到很多非常珍贵的礼物了。好，比如说有一些误会解开了啦，或者是有一些新的朋友啦，或者有一些新的状况，或者是我们现在回头来看后期课啊，然后这些部分都是非常珍贵的礼物啊。那这些东西的话，他会在一开始的时候就先把我自己的 iPad 先搞掉了啊。那朋友问我说，会不会你现在的记忆力比较不好？是啊，你记忆力是不好啊，但是你不会忘记穿你的内衣裤吧？啊，就是说我每天就带着我的 iPad 在看我的资料，我怎么可能会把 iPad 弄掉呢？因为它随身物啊，它是我的吃饭工具啊，我每天带着它在写东西啊。好，所以当然刚讲话是比较粗鲁一点啊，各位原谅一下啊。我的意思是说，你真的必须要回到一种状态，就是他这里讲的东西啊，就是告诉你说，只要他的出神状态更深，他的恍惚的让它更深的话，自然而然会出现一种状态，这个状态就是他的异黄测试会变浅，好，然后呢他观点会变多。那我们只要这一点，我觉得就蛮值得的。好，然后他怎么样让他能够出神状态更深，其实有一个现象，就是他的声音把他拉得更大声，然后更低沉，那这样的话直接的会把鲁伯的这个出神状态哈，会让它加深了啊。但是他有提到说，这样的一个出神状态，他后面有提，其实是他的同意的啦，啊，不是勉强的。所以你就看到老师在教学生哦，其实是可以用各种不同的方式，不用奇迹，甚至还蛮有心机的啊。如果说你用心机，你说啊心机不好，不好，你看赛斯不是一直在用心机吗？啊，他不让鲁伯知道这个约翰他有在跟他做心电感应。各位你知道为什么跟约翰做心电感应吗？他传很多内在的信息给这个约翰，所以他会在某个时刻莫名其妙的走到这个地方来，刚好就碰到在上课，这样了解我意思吗？所以约翰来的时候怎么碰到了，后来被真把他们赶出去说，哎呀今天不上课啊什么样之类的。所以为什么这个时候塞斯会暴怒，会暴跳如雷，因为他想尽了办法才把蛇引入洞，对不对？好不容易才把这个人引诱进来了，啊，想说，哎，他上钩了，就被你一下就把他弄掉了，啊，那这是我在解释他这个后面的背景了，啊。他说不过我比较喜欢这种施与受的关系，也就是说直接就是正常的方式在操作了，啊，也就是说你给予他什么，那么对方就回应什么，就是直接的，不是一种操作的方式了，啊。他说我喜欢这种给予跟获取的的状态，他说这意味着我们必须要在很多情况下要稍微慢一点，再慢一点，但是我们会有更加肯定我们自己的结果，好，确定我们自己的结果，好。好，他说在未来的任何时候，如果鲁伯进入一个比较深的一种出神状态的时候，我会让你知道，而且没有什么好担心的。好，但实际的情况通常不会是这样的。鲁伯是可以用他的意志的来决定准我进来或是不准我进来，准我说话或不准我说这些话。好，我想这样讲你会比较安心一点。意思是说他的这种把声音压沉啊，或者是不让他知道这个心电感应的这些技巧，哦，他不会变成惯例，哦，不会变成以后都是这样做的，他不会的，他会把这个许可权的意愿，哦，放在鲁伯他自己的身上，哦，这就是赛斯他还很尊重真自己的意愿了。他说沿着这样的思路，耶稣你还有没有进一步的问题？那耶稣在问他说，我在想， 那是你在鲁伯同意下控制了他的出诊状态吗？所以你有没有，你让他的恍惚状态变得这么深，是你有没有得到他的许可？那这个当然是很奇怪的问题了哦。但是赛斯的回答是说，我们觉得他是骗他的，他说没有，我向来都是征求鲁伯的同意的，而且在这件事情上哦，也是会间接寻求你的同意。所以你看哦，在心理的层面来讲的话，打心理战哦，连约瑟你自己同意的，你都自己不知道你在心理上是同意的。这意思是说，约瑟你的内在自己是同意的。好，换言之就是，当赛斯在跟约瑟沟通的时候，他也必须要让约瑟的内在是同意，他要把鲁伯带到更深的出神状态里头。他不但要让鲁伯同意，他也要让约瑟同意。好，那各位，你觉得发生在我们身上的所有的事情，你觉得我们内在没有让我们同意过吗？还是我们不觉察而已？好，假如说你今天比如说像疫情期间，我这个朋友，你现在变成没有办法到外面去做生意，然后你每天必须要跟你的先生在一起，你觉得这个没有经，你的内在没有经过你同意吗？怎么有可能没有经过你同意？只是说你同意了以后，你忘记了。好，那但是呢，有没有好处？当然有好处啊。好，因为你最介意的还是他啊，你最介意的还是他。问题是在于你们的问题怎么解啊？好，如果说你把所有的问题都往外丢，就是我把我的精神，我们的一些寄托放在我外面忙碌的工作上，我就整个把它忽略掉了。那你怎么有可能在这一生当中都把你最重要的课题忽略掉呢？你忽略不了的啊，你还是必须要乖乖的回头来看，怎么样去进入他的心里面，知道他内心里面对你真正的感觉，真正的情感是什么。如果一个人一个平常是非常守规矩，而且很怕自己出错的人，然后会产生一种暴怒的现象，或者很无理的现象的话，那么他一定在内心里面有极大的伤痕。那因为我们踩到他的伤，或者是说我们他的罩门痛点被我们狠狠的踩到，可是我们却不知道我们踩到他的，所以他的暴怒我们根本不知道他的来由是什么。那我们当然是在乎我们自己的感觉，我觉得我们不应该这样被对待，没有错。可是回过头来讲的话，我们要不要也一样的用一种灵敏的心来看看，那对方如果是我们的对手戏，那他现在出了这个牌给我们，那我们来了解一下他的思维方式是什么。好，那我在回答这个朋友的问题的时候，我也建议说，那你要不要去看一下这个回报力沟通的这个话语引导术。好，不完全只有一句话说，哎，你为什么这么想啊？有可能你在问这一句话的时候，他就以为你在准备挑战他了哈。那我觉得你参考一下是不错的哈。那像网络上的朋友一样，如果你们有兴趣的话，也不妨参考一下这本书的内容。好，所以他这里提到，他说我都会征求你们两个人同意啊。他说因为如果只有鲁伯同意的话，而且鲁伯又意识到你反对这种情况的话，他是不会同意的。好，我们这里是有一个完形跟一种微妙的平衡。所以刚才回答那个高中老师的问题，我们看到在所谓的生态界，我们看到的是完形跟平衡，对不对？然后呢，你看这是夫妻两个人在跟一个高龄在对谈的时候，他们都不知道我有没有同意，或者是你有没有同意，我有没有同意，他有没有同意，但是他自然而然会形成一个完形跟微妙的平衡。各位，你们看这个资料的组织是多么的精密跟奇妙。也就是我今天在上这一堂课，我并没有做太多的准备，可是今天呢，我却接到这个高中老师的信，提到说生态平衡它是一种类似像微妙的平衡或者是完形的概念，然后我们今天上课也算到这样的情况。那么昨天呢，我在提到说我要想要换以前我们这边的副主任白佑夫人的一个朗读，然后呢同时 就另外一个年轻的女孩子，她自己念给自己听的啊，这个朗读呢，哎，也变成加在我们的这个录音档里面。那你稍微仔细一下，我觉得我们在学赛诗的话，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观念，就是说你在你身体或者是周遭的所有发生在你身上的事情的话，你采取一个比较敏锐的观察点，你观察到一些事情其实跟你的内在的信息跟内在的作用力其实是完全有关系的。就是我们在提到说存有这个字，它其实是个病的意思。那知道这个是病的意思，就是human being 那个病。假如说知道这个我们内在其实是活生生的，而且是强大而且非常有力在介入的话，我们整个思维方式真的是会改掉。所以并不是说哎呀我今天这件事情跟那件事情之间的组织的微妙性那你觉察到有什么意思？各位，如果你觉察多一点的话，你不自觉的自然而然的话，你就会跟你的内在的这个信息会做连结。那内在信息一旦连结，就好像昨天的赛斯的信一样，当你跟你的内在价值开始有联系的时候，你的那种狂喜会涌现，你的真正的力量会现出来，或者是基督教所说的我找到了，我觉得那个不是意义的问题而已，它根本就是整个创作力的一个开启。所以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事情，就是我们平常去观察一下我们发生的事情，几乎每一件事情就是活生生的下来跟你说话，就我今天碰到这个事情，为什么会碰到这个事情，那为什么我怎么做都做不好，然后因为它有另外一个方向在希望你做好。所以这里他就提到说，其实你们都不知道吗，对鲁伯和耶瑟来你们两个人来讲的话，我们之间有一个完形跟微妙的关系。那我也才刚刚介绍那一本书叫做家庭会伤人，它就一个家庭或一个团体或一群人，只要你在一起，变成一个圈圈的话，它就自动会变成一个完形跟微妙的关系了。那罗问他说，那你是怎么样引发它的初审状态的，你是怎么变的，你不是说你把声音加得很低吗，然后变得很有力，他就会变成出神状态。那他说这个时候鲁伯的声音又变成非常低沉有力的。赛斯说呢，我并没有用你所说的方式引发出神状态，鲁伯切换到另外频道，透过这样的频道我的元素可以更容易进入。这里也有一个问题，那就是我也进入你们的意识心。那 这个地方又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重点。我觉得我们在看这些赛斯资料的时候，这个地方都是我们很需要注意的点。他提到说他说我并没有按照你说的方式引导他进入出神状态或恍惚状态，而是鲁伯打开另外一个通道。我的本质就可以，或者是元素，它英文是用 essence 啦，就是它的本质元素，就可以进来了，然后进入这很容易的进入这个通道，然后进入你们的意识心智。这里有两个值得我们思考的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赛斯已经试到了，就是如果他用什么方式，那么鲁伯他就会转到其他的频道，会开放另外一个频道。那文化的这个译本呢，它是提到说它鲁伯会切换到另外一个频道。好，那英文上来讲的话，也可以讲到说其实它是它 switch 切换到另外一个频道，或者是打开另外一个那个通道。各位你去想想看，所以呢这里就是说赛斯知道怎么样把它引到另外一个通道去。好，然后当他引到另外一个通道的时候，他的元素就可以很容易的进来。然后进来在哪里呢？进来他的意识心里面。那各位知道意识心在哪里吗？意识心是有意识的心智跟内在 连接的那个地方，也就是它是一个类似像门槛。好，我们的意识心呢，它是介于有意识自己跟潜意识之间的那个门槛。它往外的话就是我们的有意识自己，往内的话就是我们的潜意识。所以赛斯的 essence 它的元素放在哪里呢？它是放在于鲁伯的意识心里面。那意识心，假如说你念个人实相本质的话，几乎整本书都在谈意识心，conscious mind， 可是其实真正懂 conscious mind 在哪里的人并不多，因为他在我记得是八十节他有提到他把潜意识的层次都分得非常的清楚，然后每一层每一层是怎样。那现在是说有一层呢，它是同时可以让鲁伯有了解到，或者是感觉到，或者他立即就到的，那也可以立即到他内在的，或者是我们刚才说是真的意识心啦，然后进入了鲁伯的意识心，就是说真跟鲁伯之间的那种交界地带，我们叫做边界或者国界吧。好，我们的意识心是存在于比如说我们是美国，对不对？那我们开车到了圣地亚哥以后，要经过一个 border， 这个 border 呢，过了这个 border 就是提瓦纳。那么提瓦纳这个城市跟圣地亚哥呢，它中间是有一个界限，那这个界限我们叫做意识心。好，当然台湾的话就没有这样的一个 border 啦，但是如果是中国大陆的话，它就有很多的 border， 比如说它跟缅甸最近在发生冲突的那个 border， 常常在那个 border 上会有一些冲突或什么的那韩国跟中国也有鸭绿江当北韩跟中国有鸭绿江当边界，那个边界你可以把它当作是意识心所以意识心是一个门槛所以你知道赛斯进入不是进入真的有意识的自己上面，而是进入呢真的有意识跟无意识的边界上，那个地方叫意识心。那所以真很容易知道，如果习惯的话，他很容易知道你的意识心是什么。好，那如果说你熟读整套的个人实相本质的话，你就会发现到说，其实整个个人实相本质，他一直要你注意到你有一个有意识的心智，而那个有意识的心智，它存放着所有你所要的所有的材料跟资料跟信息跟价值完成的一切的一切。所以他一直在提到意识心意识心意识心，可是呢我们在读个人实相本质，因为你没有前面的早期课的基础，所以你并不知道什么意识心又怎样。你也许知道他可能是外在感官跟内在感官的接触点，好，或者是外在自己的有意识的自己跟你无意识的你的内在的操作点，那个地方叫做意识心。那部分我们了解的可能不是那么多了，但是这个却又是整个事情的关键。所以我们在学赛斯资料，通常我们学的是蛮物质取向的赛斯资料，我们很少能够以多层次的观点去看赛斯资料它真正的含义跟它的精华在哪里。所以它这里你可以说它很重要，也可以说它不重要，因为我们在看的时候很容易就这样把它看过去。但是比较重要的是说它的 essence，赛斯的 essence 它在哪里呢？它放在于鲁伯的意识心上面。然后为什么呢？因为鲁伯切换了另外一个频道，所以当他切换了另一个频道的时候，他会有一个通道是开放的。那这一旦这个通道开放以后呢，这赛斯的 essence 就可以很容易的进入这一个地方来。好，那这样来讲的话，那么如果说我们都知道有那么一个地方那有个地方，这个地方能够开放给能够进入这个地方的人的话，那我们取得的资讯是不是就比较强？这就是我们一直在谈到，其实在谈想象力，谈到创造力的时候，我们就必须要了解有这一块叫做意识心的地方，然后我们怎么样让那个频道能够开放。各位，如果你对这个频道开放或者是意识心比较不了解的话，我觉得你可以看那个骇客任务。好，骇客任务里头他有常常会讲到一个东西，就是有一个地方类似像车站的，然后进入这个车站，这个车子会往物质取向开或者是往内在开。那可是问题是说，你没有透过这个管理者或这样的人允许你上车的话，你就进不到 内在或进不到外在。他其实这个车站的话，或者是说你在看骇客任务里面，他一直提到有那么一个阶段，它是一个转入口。我想这个转入口的概念，几乎现在的电影在拍的话都会提到这样的概念。也就是说像那个 Jumper 的概念，它也是有一个转入口，它就转到那个口，就啪就到进去到另外一个地方去了。那我觉得这个转入口比较像道瑞资料所说的以太的以太体或者以太移动，也就是说它事实上是有从内在的一个入口进出的，并不是你看到的外在必须要坐飞机或者是怎么样，不是那样的。那一样的，当赛斯进到鲁伯的这个意识心里头的话，那么他可以把鲁伯的状况，把他的出神状态做得比较深一点，因为他把他引到其他的通道去了，然后呢他自己是进到那个通道。这个就是如果你在睡觉的时候自己稍微再更加的觉察以后，你就会知道说你有没有听到一个破裂的电子声，然后你会发现你是进到另外一个通道，然后进到另外一个实相。这个东西你只要稍微仔细觉察的话，你会比较清楚是怎么回事。好，我们继续。那这个涉及到鲁伯的对内的关注了。那文化版把它翻译成鲁伯的内观了。那其实它英文是说鲁伯这一方面向内看的那个部分了。那向内看当然就是内观了，不过内观因为已经有一个专门的团体叫内观团体，所以我们怕这里产生误会，所以我再解释一下，这是进入他的内在向内看了，像他内在的自己看，但不是大家所讲的自我催眠，而只是将焦点聚集在客观的内在刺激上面。那方式和你的聚焦在外面的伪装刺激是极为相同的。也就是说我们说意识是观看的方向，对不对？那你现在观看的是哪一个方向？比如说醒时的时候，我们所看到的我们的日常生活，我们所对应的人，我们的感官，我们的喜悦，我们的食物美色艺术各方面，我们其实是对外看的嘛。好，那晚上睡觉的时候我们的焦点是向内看的。那我也经常在上课提到说，我有很多我写的音乐，我作曲的音乐，其实是我在内在的时候听到的音乐，不是我创作的，也好多首并不是我创作的。那我在内在听到那个音乐形式，我赶快在钢琴上把它谱出来。那这个东西的话，那就是我的感官的对应方式，它并不是在外在的，它是在内在的。那问题是我们经常没有这样的习惯或者是信念的话，我们在内在所取得的资料，我们到外在五分钟十分钟就忘光了。所以这个部分的话，我觉得他这里提到说不是自我催眠，是鲁伯的焦点是对内看的。那鲁就问他说，这是真现在的声音之所以低沉的那么多的原因吗？鲁又在问他说，真现在的声音是非常的低沉，而且会产生类似震动的现象。意思是说呢，它的不但是低沉，而且充满了有力，而充满的那种生命力，也有那种 vibration 那种震动的现象。一边记录一边听，我突然间感觉到这个声音完全属于另外一个人声音，我会说发音可能会更清晰。所以这个时候呢，罗在记录这些事情这些文字的时候，他突然间觉得说，这是我老婆，可是这个老婆呢讲话的声音不是老婆的声音。当老公的当然知道他老婆是什么声音嘛。好，赛斯的回答是这样，赛斯说呢，这是我添加到他心情动摇跟不稳定的小技巧之一。这是在他的内在习口之下他所用的一个技巧。所以我刚讲过了，当老师的还必须要很麻烦呢，还要用技巧，然后让声音充满的力量，低沉有力，然后让他能够就是说把他移到别的地方去，然后让他能够 出现在意识心里面，然后更清楚的挡住了他对约翰的心电感应的企图哈。小把戏啦，小技巧啦哈。那郝嘉祥他目前飘摇不定的信心，那罗就问他说，那就是我在想的，想什么呢？真必须要同意这个声音效果才会出现啊，这是罗的说法。那赛斯的说法是说，任何这一类的象征哈，都涉及到伪装模式，好，实际上并不代表直接的经验。举例来说，这不是我的声音啊，这是我声音的一个象征或近似之物，目的是为了要启发你们，而且照你们的说法，我是没有声音的啊，但是呢，它是一个有效的象征。而且呢，假设我挥叠自己说不可的话哈，这是个双关语，这个声音非常的像我会使用的声音，不过华兰克也有不同的声音。那这一段东西呢，会紧接着我们后面一点，我们上课一开始讲的那一段哈，也就是说，你知道吗？内在在对外在显现的时候，它通常是以象征的方式。好，所以他提到说，这样的一个象征哦，它涉及一种伪装模式，啊，或者是迹象了哈。其实，因为他说 such signs， 就是说这样的一个迹象，那文化版是翻译成象征了，其实 OK 啦，就是那种表现方式哦，那种迹象哈，它其实都是一种都涉及到伪装模式。那并不是亲身经历的，并不是他真正的 experience， 不是一个 direct experience。那也就是说，这不是我的声音。赛斯说，好，我现在这么低沉的声音，你以为是我的声音吗？他说不是我的声音。他说这是我的声音的一个迹象或者是近似物。那是为了要什么呀？为了让启发你们。所以我们常常讲说，那赛斯你的声音是什么？赛斯的声音他没有，他自己讲我没有声音啊，我没有声音。那我的声音呢，我是展现到你们的物质实相的时候的一种近似值，很相近的那个近似值。如果我必须要用我的话来讲的话，这是一个双关语，就是一个是代表有效的代表，而这声音非常像过我用过的声音。那他没有提到这个双关语是什么意思，他可能这双关语可能在英文上他是讲到一个是有效的代表，这声音很像是我用过的声音，大概是这样吧。他说 That's a pun, P-U-N、哦、他的英文比较容易知道他的双关语是什么了。 The voice is very much like the voice I would use、哦、就是那个 voice、哦、就是他的声音、哦、很像那个 voice 我用的、哦、我用的那个声音是我用的声音、嗯、你们如果知道60年前哦，迪士尼乐园已经有那个米老鼠在说话的声音，有Minnie Mouse 在说话的声音，对不对？那就算一个人、哦、都没有死掉了、哦、比如说录的人如果那个时候是二三十岁了，那60年也是90岁了，那为什么 Mickey Mouse 的声音永远是 Mickey Mouse 的声音呢？你好像很少看到 Mickey Mouse 的声音或者 Minnie Mouse 的声音会有转变。我觉得那个就是所谓的那个声音、哦、其实是代表那个有效的代表啦，它就是一种它用 voice 当作是一个双关语，它是它把它当工具 来用的那种 voice。 比如说你现在听到 Charles 的声音、哦、那么我如果老了，或者是说我如果真的走了或者是怎样的话，或者是我病了，那么我的声音就不是我原来的声音啦、啊、那为怎么能够我一直用同样的声音来表示呢？比如说赛斯为什么他的声音会用同样的声音，因为他是把它当作是他一种声音，是他用的声音， 比如说米老鼠的声音，它永远都是米老鼠的声音，各位一定会产生很大的奇怪，奇怪了，怎么会有永远是米老鼠的声音呢？比如说米老鼠的声音当然一定是人录的嘛，那米老鼠的声音在60年前应该迪士尼乐园开创到现在应该超过60多年了，我是最知道了，因为我天天在跑迪士尼乐园的。60几年前的米老鼠的声音，假如录的人是20岁，现在80岁，80岁可能跟20岁的声音会一样吗？不会一样啊。所以米老鼠的声音是那个声音，是米老鼠代表它的象征的所用的声音嘛。好，所以这就是在谈到他说他所用的这个声音的效果。那这个东西它带真正的意思，为什么我必须要花时间来解释这一点呢？因为它在暗示我们一件事情，就是说比如说你现在就是说我预测明年会发生什么事，后年会发生什么事，那是内在里头呢用同样的象征在同样的地点来重新把要发生的事情再显现出来。可是他说呢，事实上怎么样显现它都不是原来的那个力道或原来的显现方式，因为经过后面的组织之后哈，它只是用近似的方式来表现而已。好，这就是我之前在解释2075年的那个事情，就是我现在在预测2075年会发生什么事。可是你知道吗，从现在到2075年之间有多少的事情不断在汇集呢？好，比如说有些人对2075年的产生新的看法，新的概念，已经先知道了2075年会发生什么事了。那这样的一个知晓或这样的一个了解以后，会不会直接造成在2075年的时候的发生会有不同的结果？好，我们常常在讲说我们中国人有个故事嘛，就是说如果石狮子里面的眼睛流血了以后就会发生大洪水。好，那如果石狮子的眼睛流血以后发生大洪水，后来的人知道了原来你不能用猪血去吐，因为你吐的话它就变成会显现的。那当然我们如果就有这个知识的话，我们就不会去吐，对不对？那么洪水就有可能不会来，或者是用其他的方式来显现了。这就是当我们了解2075年发生事情的时候，2075年的这个事情会不会真的发生就不一定了。好，因为它在内在在组织的时候已经有先进去的一些新的资讯以后，它在重整出来的东西，再重新处理的方式就会不一样了。好，他在问他说，那么富兰克瓦特是一个不同的声音，那所以罗就问他说，你的意思是当然是富兰克瓦特咯？赛斯说，是啊，我的意思就是富兰克瓦特。好，我现在建议休息。好，休息之后呢，他说真在他休息的休息的瞬间马上声音就恢复正常，而在这个口授中呢，他相当解离。他说呢，他在很多地方觉知到自己的声音是深沉的，但是并没有困扰。好，他知道他的嗓音对这个现象是负责任的。好，但在同一个时间，这个新声音和他是有些关系的。OK， 然后休息的时候呢，他们也讨论到，他们家旁边那个大树枝掉落的事情。那这个事情他前面一点也有问赛斯嘛，他说我们在讨论到已经折磨了我好几天的那颗牙齿。好，就讨论两件事嘛，一个是大树的事情，一个是他牙齿痛的事情。好，那真继续口述的那一刻，他的声音又回到最大的音量跟深度，那他的眼睛一如往常变黑，然后呢踱步也比较快了。那这个时候是10:57，那现在呢我们大概已经上网了一个半小时了。那虽然今天我们来的时间稍微早一点，但是我想也不要资料一下留太多了，可能我们今天的课程呢就先到这里先结束。好，然后呢我们再继续后面的课程。我之所以这样讲的原因是因为前面的那个他讲到声音的部分其实后面他有再讲一次啦，他再讲一次的时候，不然我们再讲一次，我们再来提醒各位一下，就是说有的时候呢我们要有个观念，就是说我说的那个 那个睡醒理论跟莫比斯环的概念，我们怎么样跟完形复制的部分能够接轨在一起。也就是说我们必须要了解一件事，就是我现在有一个想法，或者是有人告诉我事情会怎么发生，可是事情当它在发生的时候是近似值在发生，它不是原来那个事情在发生，而是它是近似值在发生。所以有的人预测到说500年后会怎样，1000年之后会怎样，它通常会近似值发生。好，那一样的情况就是赛斯提到说，我用我的声音变成鲁伯在讲话的那个声音，不是鲁伯的声音，不是真的声音，但是也不是我的声音，而是我用我以前曾经有过的某个声音的近似值，把它用鲁伯的元素来表达的时候产生出来的结果，而且能够产生到什么程度也不一定一样的。就好像一个交响曲一样，你可能会想模拟某个部分，比如说这个古典名曲钟表店，那它可能有很多滴滴答答的声音啊，或布谷鸟的声音，或者外面的其他的市场，或者波斯市场这样的古典乐，那它会形成用那些乐器，用各种不同的乐器去形成好像是波斯市场可是事实上当然不是嘛，当然是模拟的声音，它模拟成那种声音嘛。很多的歌剧里头，你看各位看歌剧里头，它所表现出来的很多的声音方式比如说用什么形式去产生某种声音，让你觉得这个声音代表的是什么形式那这个东西就是我们提到是近似值的，那近似值的表现方式就是我们内在在表现的方式。我们必须有个概念，就是我们的任何的想法、任何的请愿或任何的祈祷或任何我们希望达成的部分，我们送到内在以后，内在会经过它整体的这个整理之后，然后会有产生新的效果出来。应该这样讲好了啦，就是说如果以我个人来讲的话，我打算怎么做是完完全全以我现在的自我意识，我的自我所产生出来的一个判断跟观念来讲我要什么。好，可是呢这个要什么的部分既然往内传的话，那么内在的整个脑袋的思维方式跟你的思维方式一样吗？不一样嘛，因为他的视野比较广，他看的比较多嘛，所以当他接到这个信息的时候，他接触以后，他知道你要的东西，经过他整理以后再重新给你的或者是造成的东西，他只能说他是近似值，他不会是你原来那个东西，他是近似的东西。好，那就是在前一节课我们所提到的，有的时候一个力量出去之后，那它后面会产生新的力道，那新的力道最后回过头来变成你很像是你要的东西，可是它不见得是你要的。好，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在下愿望的时候，下完之后我们必须要感觉它，然后在十分钟之内要忘掉它。好，那原因就在这里。好，那今天的话呢，我们的课程就先结束在这里。我衷心诚挚的感谢网络上的朋友的支持那也感谢南港的朋友给我们在各方面的这个支持资助，然后那心里面给我们的温暖，我们非常感谢你，也感谢每一位支持我们的朋友。那我也希望说能够用这种方式然后去重新的把我们的后期课最后也把它整理出来那会是比较新的东西。谢谢大家感谢各位谢谢。